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礼拜日。今日的内容提要有：北京世卫大会批日本排核废水，被指转移焦点。蓬佩奥表示，美国早就知道武汉病毒所从事军方研究。中国大学增设未来技术学院，是否会重蹈芯片南美的覆辙？要求联合国为释放黎智英而采取行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声，担忧雀同猫从中国携带病毒。金正恩向动物宣战，上海金山区中国石油化工厂爆炸，14人烧伤。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今年的视讯世界卫生大会在5月24号至6月1号召开，很多国家在会上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进一步调查中共病毒疫情起源等议题进行热烈讨论。而北京代表5月29号却发出不和谐声音，发言的焦点转向日本排放核废水，外界认为中共此举是起到转移焦点。北京代表在会上发言说，没有同周边国家充分协商，日本就要将核废水排放入海，不仅直接危害中国等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亦严重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这个是极不负责任的等等。中共代表还要求日本撤销排放核废水的决定。日本代表回应说，日方排放核废水的做法透明，有科学依据，而且符合国际规定。他还强调，日本所采取的措施考虑到了安全健康和环境污染等因素。日本决定两年之后将福岛核电厂的废水稀释后排放入海，为了降低核废水中的放射性物质。早在2015年，东京电力公司就投入使用了一种名叫高级液体处理系统的设备。2020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将福岛核处理水排入大海是技术上可以实施，亦符合国际惯例。格罗西去年12月向媒体透露，正在同日方讨论核污水的处理问题，如果日方提出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愿意立即派遣国际监督团去日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美生宏志今年3月同格罗西举行了视频会谈，两人一致同意，在日本政府决定将核污水排入大海的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将详查决定内容，并在向国际社会发布信息方面展开合作。美生宏志强调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基于科学知识，就处理核污水的实际情况和安全性对外发布信息，有助于提高日方举措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近日国际上再次彻查疫情源头的呼声越来越高。欧盟礼拜三在世卫大会讨论疫情防范项目时发表声明，强调需要彻底调查病毒起源和如何在人类中传播，才能够控制疫情。此前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近60个国家联署提案，呼吁在今年11月召开世卫大会特别会议，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制定防范疫情大流行全球条约。美国总统拜登5月26号表示，他已经授权情报部门就新冠病毒大流行是源于实验室事故，还是人类和动物的接触，重新进行调查，并要求情报机构在90日内给出新的证据。外界认为中共提出核废水问题是起到转移焦点，而日方回应处理该污水问题的时候所提到的做法透明合规，正好同中共对疫情的隐瞒，不想孭锅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5月29号在接受霍士同朋友节目采访时表示，美方早就知道武汉病毒实验室同时进行军用和民用两种研究。他重申，川普前政府认为新冠病毒源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蓬佩奥说，我能够肯定地说，我们知道中共在实验室中从事同中共军方相关的研究。当我在2020年春天首次谈及中共病毒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外泄的时候， 我就知道对此存在住大量嘅证据。我哋知道嗰度有人因此染疫，嗰度嘅研究人员病咗啦。我哋知道佢哋从事病毒功能获得型研究，亦就系令病毒更具传染力，潜在更具杀伤性。佢仲话，佢哋拒绝告知我哋佢哋从事嘅系乜嘢军事实验，拒绝形容呢啲实验嘅性质。而在世卫组织前去武汉调查时，他们亦拒绝允许世卫组织进入这些实验室。他敦促拜登政府继续调查武汉病毒的源头，了解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埋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的病毒功能获得型研究。他说这个非常重要。霍士报道表示，虽然众所周知中共病毒源自于武汉，民众喺呢一种病毒到底系源自于武汉水产品市场，还系武汉病毒实验室嘅判断上出现咗分歧。川普政府一直支持病毒系从武汉病毒实验室外泄嘅推断，但系媒体同好多专家此前都淡化咗呢一种讲法。佢哋将病毒实验室外泄理论睇作系一种阴谋论。武汉病毒研究所系中共顶级病毒实验室。该实验室是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期间，一直由于其缺乏应有的透明度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实施半导体等高端技术领域封锁，而中共则迫切希望加快本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2020年以来，中共投资 9.5 万亿人民币来扶持补贴芯片企业，但冇过几耐，千亿级、百亿级的芯片项目就纷纷以烂尾收场。近日，中国教育部宣布将在北大、清华等12所院校增设未来技术学院，目的是推动未来10到15年内实现科技产品由中国制造为中国制造。不过外界担忧该计划会沦为国产芯片后又一个巨资烂尾工程。在教育部宣布设立未来技术学院后不是几耐，中共官媒新华社27号报道，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将围绕生物医学工程和分子医学两大前沿交叉学科进行学科建设，重点研究方向包括生物医学成像、分子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大数据和生物医学人工智能等。每年招收培养50名本科生、100名研究生和50名专业博士研究生。美国川普政府时期，中国多家科技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黑名单，他们没办法获得美国技术，有些企业不得不停产。今年上半年，美国进一步制裁中国半导体企业，被制裁的中国企业立即受到冲击，全球电信设备第一大供应商，曾经在智能手机销售中排名第二的华为，他在2019年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黑名单，被禁止使用美国的技术、软件和组件。自2020年夏季以来，华为亦没办法再从任何外国芯片制造商那里获得芯片。2020年底，华为的智能手机销售量直线下降。为解决芯片荒的问题，中共当局鼓励企业开发制造芯片，一场大造芯片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当局肯砸 9.5 个亿，得到的是一个千亿级武汉云芯烂尾，数个百亿级包括济南全芯在内的项目烂尾。法国世界报在评论中嘲讽说，官方媒体说要实现半导体大跃进，但却忘记了毛泽东在1957年发起的大跃进，以20世纪最严重的饥荒而告终。浙江教育学者蒋先生对未来技术学院项目并不乐观，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制造的目标很难实现，原因在于中国的高校，其学术水准和欧美比较是极其低下，比如政治挂帅。在高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往往占领着权力金字塔顶端，这个就是导致外行领导内行，还有就是论资排辈、学术造假。更致命的是缺乏言论自由、信息自由，言论禁区越来越多，眼下就是连登录外国网站都要翻墙， 叫人怎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北京一位退休教师同女士回顾60年前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销毁图纸，中国科学家搞出所谓两弹一星。文革后回顾历史，发现中国研究出的原子弹，其技术原理是科学家从美国带回来的方案。他说，假如未来技术学院连外国网站都无法登录，如何能够将外国技术引入中国？他预料未来技术学院最后亦将是难以收场。现年73岁的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礼拜五再被香港法院判刑。同一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向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他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得这一位2020年无国界记者组织新闻自由奖得主立即获释。黎智英因2019年10月组织未经授权的抗议活动，被香港法院判囚14个月。他之前因类似指控而得到另外两项判决，加起来可能最多服刑20个月。对此，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魏伟昂表示，国际社会应该采取行动了，终结黎智英遭受的司法骚扰，并施压香港政府全面恢复新闻自由，这个是香港基本法明文保障的原则。他呼吁当局立即撤销对黎智英的所有指控，并释放他，包括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的罪名在内。无国界记者组织说，香港过去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堡垒，在该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香港从2002年的第18名下跌到2020年的第80名，中国则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7。为防止中共病毒入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曾关闭中朝边境，而现在他又开始向雀和猫宣战，因为他担心这些动物会将病毒从中国带到朝鲜境内。据每日朝鲜5月27日的报道，蔚山市和新义州市等边境地区已经指示居民捕捉并消灭这些雀和猫。报道说，朝鲜边境居民已经开始向从中国飞来的雀开火。此外，猫亦是被打击对象，有主人的猫和流浪猫都是消灭的对象。在蔚山市，一个四口之家因偷偷养猫而被迫关入一个隔离设施20日。此前政府派人到家检查的时候，当时这家人说他们的猫已经死了，但是之后有人看到这只猫在边境的一个铁丝网附近，边境巡逻队试图捉住它，但是没有捉住，这只猫朝一个住宅区跑去。这个事件被上报到省检疫局，养猫的这家人被惩罚20日的隔离。消息人士说，这家人不允许留在家中隔离，而是被带到一个指定设施里面。消息人士说，很多人质疑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大阵仗捉捕这只猫，并表示不相信这只猫能够渡河进入中国境内，然后再返回朝鲜境内。每日朝鲜5月19号的一篇报道披露，5月初一名60几岁的朝鲜高官在医院注射了中国产的药物后死亡。据消息人士说，该官员从金正日时代就开始任职在经济部门，是受到金正恩信任的高层。金正恩获知其死讯后感到震怒，下令平壤重点医院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医药用品。在研发本土中共病毒疫苗而引进的疫苗样板中，亦必须排除中国产的疫苗。5月29号早晨，位于上海金山区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厂发生剧烈的爆炸，燃起的火焰有几十米高，深黑色的浓烟冲向天空。官媒说，爆炸导致14个人烧伤。据上海石油化工的官方微博，5月29号8点26分，上海石化裂解炉区域的原料管线发生闪爆，导致14个人烧伤。官方报道说，现场火势已经扑灭，当地居民反映听到金山石化区域传来巨响，随后看到有烟雾升起。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爆炸现场仍在燃烧，火焰有几十米高，深黑色的浓烟冲向天空。今天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